赖就是一种心了，要戒掉真的很难。一旦开始的时候就是往光里面走。
其实我觉得前三
在谈话节目中，自信且有主见的畅谈各样亲子议题与两性关系。黄小柔如今已是拥有三个孩子的时尚辣妈，五年不到的时间里，她完成了人生相当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和生子。从脱单步入婚姻到现在儿女成群的生命大跃进，着实让许多人好奇其中的转变。但事实上，多年前黄小柔曾一度迷失自己，人生也失去盼望，但透过表姐的一通电话，开启她认识基督信仰的契机。如今她的生命充满上帝的平安与家人同在的喜乐，不论未来的道路是平坦或崎岖，在她心中始终相信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黄小柔。哇，大家一想到她呢，可能就是直接反映到在荧幕上她的形象，觉得很正面、很阳光、很开朗，现在又是三个小孩的妈妈。但其实在这个光鲜亮丽背后，曾经呢有一段时间也非常辛苦，甚至还有忧郁症的问题。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一起做点分享。小柔你好。
Hello， 周姐好。大家好，小柔。
哇，你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对不对？
是。
然后我没有看这本书，不知道说其实原来你看起来蛮开朗、蛮自信的、蛮正向的，但其实原来内心故事很多。
看起来都是这样子啊，很多人看起来都是很 OK， 可是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小剧场。
尤其在自信的部分，小的时候你还对自己甚至都看自己哪都不顺眼
哦。对啊，没自信，没安全感，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颗比较勇敢的心之外。
所以你小的时候那个成长的环境是阿公阿嬷带的嘛？对，
对，阿公阿嬷带大。我是在高雄出生，嘉义长大，两岁的时候就给阿公阿嬷接管这样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在家里？
就三大王啊。
三大王。嗯，
因为阿公阿嬷真的又是隔代教养，所以他们管就只能管到可能生活作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观念或者是一些在更深的一些内心世界，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有母亲跟父亲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再加上因为我很多事情都是报喜不报忧，可是那个问题就慢慢慢慢的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你是单亲家庭，在那个时候单亲家庭是特别的。对，全班里面可能只有两到三个。
那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没有？
他们就天敌啊。
天敌。
就小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不个性不合，然后后来生下我之后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就离婚了。
离婚然后就把你留在嘉义。
对，爸爸就在高雄，妈妈就在台北。哦，
那你多久能够看得到他们一次？他们会回来到嘉义去找你吗？还是
我记得最快可能要一个多月，最慢有时候半年或一年吧。
你小时候还记得你想到爸爸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吗？会常常很想念吗？或是看到他们
小时候如果想到他们你都会觉得很像电影，就幻想。我常常幻想我爸是周润发。帅气。就是我爸爸虽然离我比较远，可是他知道就是学校的关心他还是必须要有。当然因为我爸常跟我讲说，你不要觉得你是单亲，我会让你学校的老师知道其实你爸爸妈妈都在关心你。所以他就会特别来的时候，那我爸那个气势一做出来，老师跟其他的
同学，
对，就会觉得哇
好威哦。
对，难怪小爸爸一直没办法回来。哇，他可能
很忙，
一分钟上下十几亿的那种，
在外面做大事业的那种。對對對對。那妈妈嘞？妈妈也是差不多几个月回来看你一次。
妈妈就更不一定了。
那他们每次回来这短短时间，然后就离开了。你做一个小孩子，你那时候的心情？
那他们离开都要偷偷离开。就在我睡觉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常常就会跟他讲说，你不要走哦，你等我上课回来，你不要偷走哦。然后或者是我不想上课，然后或者是我妈就是趁我熟睡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偷偷坐车回去这样。对。
那你早上起来没看到人？
哭歪了我。对。
哇，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也很难承受哎。
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睡过枕头，我就会不准碰。不能洗，然后就把它抱在，就是闻那个味道。
不过阿公阿嬷是真的很爱你，因为你刚刚说在山里面也是山大王。
对啊，他们都尽可能的 完成我跟我姐姐的愿望。
哦，是姐姐跟你一块在
对对对，姐姐她年纪大我一岁，嗯，但她也是比较偏小女生，因为我真的比较偏男生，我的逻辑比较不太一样，不是很好沟通，嗯，所以我就丢给我爷爷管，嗯，然后我姐姐就在我阿嬷的管教下面，就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我爷爷的管法是比较教条式的，可能你下课回来，他就告诉你，哎，家里的哪个地方要换电池，哪个地方要换一些锁或什么的没的。
那阿公会分派一些任务给你做就对了。
对，他就是我们都算我们算家里的工程部，嗯，对，他说维修这个，维修那个，然后买的东西，那我可能就要帮他记。
阿公会打吗？
阿公曾经打过几次，嗯，但他发现下手太重。
下手太重，
嗯，被禁止打。因为我有一次就是他叫我起床，我没起床，嗯，我想要再赖一下，再赖一下，因为那天冬天真的好冷好冷。我已经张开的时候，我爷爷的那个棍子就直接，
哎呀，
然后我这只手
挡住
、嗯，这只手就被他打断了。
打断。嗯，
然后因为我爷爷的训练，我是你只要越哭，他就会继续下一个，
就越打。
对对对，就会打第一下、第三下，所以我很清楚我爷爷的，他一打我马上就，然后他就说你起来了没？我说我起来了。那你要上课吗？是，然后我就去上课。
可是你手怎么处理啊？
我就走到我奶奶的房间，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我就偷偷在那边哭。嗯。然后我阿妈就说：“哎，你叫谁冲呀？哎，那不会淘汰。”嗯。然后阿妈我还揪了听，揪了你。然后转过去看他手，他说：“哇，妈呀你！”然后我就记得后来去医院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打断了。然后从此之后，我阿嬷就跟我爷爷讲，你不能动手。
我听说你国小的时候还念的是当时比较特别是特教班嘛，哈。
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他们会智力测验。
对。
那我们要进去就智力测验就会分班嘛，嗯，以前就是都大家都在同一班，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届为什么是我们会有智力测验这部分。然后后来入学的第一天，哎呀，我好开心，然后就被选成班长
这样。
对，然后后来就回到家，阿嬷就问啊，跟他吵架呐，没办法，阿嬷，我还讲哦。我做班长哎，然后我妈说啊，就很荣耀啊，做班长，今天啊，他就很开心这样。那我再聊聊聊聊到后来，他发现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后来他就知道我念的是特教班嘛，我就永远记得，他就是买一个礼盒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跪在那个校长室门口，然后叫我跟着一起跪，然后到最后好像就把我调到
就是
比较落后的班级，但没有就是不是在正常班，但是就是。不是在特教班就对，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阿公是完全不管成绩的，嗯，那我阿嬷是跟我讲说算了啦，人各有志，人生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你就是乖乖的脚踏实地的，
所以在课业上他就知道说啊你就这样子，我也不要再给你多的压力了，
对对，
但是在生活上品德上还是要求的，
对，
还听说你跟阿嬷还有个很类似的体质，
对，
是一样的，
就是灵异体质，嗯，他是吉神啊，就属鸡的，我们家里的一楼，我们家透天的嘛，一楼就是办事处这样，
嗯，所以你家常常有人来问事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从小到大就是我都是依赖阿嬷在办事长大的，就是每天他也是做了好几十年了，都是从小被修家修多寒的。
那你自己嘞？
我自己是被指名呐，啊，嗯，被我阿嬷指名，对，就是接班人。
接班人？那你也是吗？就是卜卦还是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当他的机身而已，我没有办法办事，我也不懂怎么办，就是反正我要帮他做事的时候，我就是坐在那边。就入定完之后再醒来的时候大概可能是晚上了，或者可能是到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哦，那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你特别累吗？会特别怎么样？
有时候会累，有时候起来就喝醉啦。
喝醉？
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在讲说杠杆的人是，嗯，可能是技工啊，可能是一些比较好酒的，
他如果是技工还
就要喝啊，就畅饮这样子。
你几岁啊？
那时候国小。
国小，然后喝会，嗯，会喝到什么程度？
我曾经喝过一整瓶三角瓶。
天哪，才国小哎！
醒来我身体是醉的，可是不会到吐啊，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就是不舒服就躺在那边睡觉这样。
嗯嗯，那除了这之外，你平常会看到一些什么吗？或是感觉到一些什么？
感觉比较多，嗯，看到也是有，但没有这么多。嗯，我曾经有一次是，反正就跟阿嬷他们去拜拜，哎，去灵骨塔。然后去拜祖先，然后刚好跟我在同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小小的嘛，同一个视线的一个塔位，就是他穿着那个歌仔戏的衣服，感觉你那个气势很强的一个小孩，那我就脱口而出就说，哎呀， 怎么这么小就走掉了，好可惜哦。嗯，你看他这样子好不好？感觉好厉害这样子。嗯，然后就是排在我后面的长辈可能听到就拔我的头。嗯啊，你那无心无嘴无心无嘴啊，拍谁拍谁这样子。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来找我。哦，嗯，就骑了一个脚踏车。
你是在睡觉的状态？
没有没有，我在写作业。那时候写作业的书桌刚好正前方就是一个窗户，怎么感觉你就听到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然后你就头抬起来想，哎，怎么会有人在屋顶上面骑脚踏车？
是。
当你有这个念头说什么在屋顶上面骑脚踏车，嗯，然后再仔细看的时候，就是半透明半透明，
你就知道不对了。
我就知道那个不是人啦，啊。嗯。然后再近看的时候，他是没有头的。哎呀，我整个吓傻了，腿软了，叫不出声音，用爬的去找我阿嬷。嗯。那我去找我阿嬷的时候，我阿嬷我也不用跟他讲，他就直接说，嗯，你干嘛？你惹到谁啊？嗯。然后他马上就，因为我们家楼下是办事的嘛，他就哦，我们家就是俗称的银行就对了，什么库钱都有。嗯，我就看他第一次搬，几乎全搬光，就是一直烧啊，烧纸钱什么。
就要帮你解是不是？
对对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
要不然之前的感觉就是有感觉，但不一定是看到。
对，就可能不舒服啊，头会晕啊，或者是就是会想要离开。
所以你从小有这样的体质啊，你那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吗？
我觉得是哎，欸，嗯。但久了之后也就习惯了。
那阿嬷也知道你有这样子特殊的体质，然后也想就是你刚刚讲的
栽培
嘛。那，啊，你自己有想过吗？你自己想说那我就来接手阿嬷的事业这样。
我小时候真的没有想，我只是觉得那个看起来好，就是没有很时尚啊，
很时尚，
而且你都不酷，
所以你在家里就对时尚蛮有概念的。
我小时候就是对自己的穿着跟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不一样。
哎，在那个环境算很特别啊，
很特别哦。那时候他去买一个时尚杂志，还要去要想尽办法去买到，然后每天翻开像圣经这样，哇，翻开那种感觉，嗯，很开心。
哎，那你这些状况你会跟阿嬷说吗？
不可能让她知道。我每次都讲，哎呀，阿嬷无闲啊，
你怕她担心。
我不想让她担心。
你不想让她担心，所以她都不知道你在台北过得这么辛苦。
我就是想回去，就是那种阿嬷红包，给个大包的这样子。可是就是没钱啊，而且回去又是个开销。那我也不想要在她身上拿到，就是我真的不想跟她拿任何一毛钱，包括连我妈。
独自在咖啡厅里，黄小柔自在地研读圣经。如今不断将圣经真理努力实践出来的她，在出道初期其实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当时黄小柔20多岁，便得面对唱片公司无预警解散，以及阿公阿嬷离世的重大打击。各样不顺遂的遭遇让好强的他一度对人生充满迷茫，陷入严重的犹豫。
歌手他其实就是被包装的好好的，我们四个人被保护的好好的，有保姆车，然后有好吃的餐厅，然后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没有想到当时我们竟然要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哈，怎么要沦落到要接通告。对，因为那时候最盛行的就是整人节目，被砸派，厨余到头，然后派啊砸到整个脸都是。小柔那时候也是跟我同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她比我更辛苦。
所以当艺人呢，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辛苦的。那其实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的。那只是很少人知道，大家喜欢听好听的，大家喜欢看那个吸引人的那一块，其实他们很困难的。可是你现在就在台上，你现在接下来就是有这个活动，你接下来就是要讲话，接下来你要唱歌，接下来你要主持。可是殊不知他在主持，他在笑的时候，他在阳光的时候，他正在发生非常黑暗的事情了。可是没有人要听你的黑暗啊，所以你自己要想办法去处理。那我不认为大部分人有办法处理，所以他只能先盖起来，或是先压下去，或者是先不去看他。可是他们一直都在的，所以只是早晚的问题，时间到了它一定会产生作用的，所以很多人就生病。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每
可能每个礼拜或是我有点忘记是频率是多少，就是我常常去他家，然后就陪他一起读经嘛，就陪读这样子。那他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坐在那个阳台上面，那我记得他家那个时候是比较高，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一段话，其实我有点吓到，他说哦，有时候我坐在这边坐一坐，觉得说其实好像人生真的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是可能会从这边跳下去。那我听到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这么开朗的女生怎么会讲出这么可怕的话？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进入演艺圈的啊？
其实进演艺圈真的就是误打误撞。哎，那个时候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在于我高中的社团，然后我就进舞蹈社。那当然那个时候舞蹈社它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可能流行舞，再加一点点有一点什么土风舞啊，什么都 mix 在一块。
对。
然后那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老师，代课老师，那老师的舞蹈是非常 hip hop， 然后一点 jazz， 我就觉得哇塞，我的世界被重新启发。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跳的舞种太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又被拉出来做了一个热舞社。
哦，热舞社。
我们是第一届的热舞社，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当了社长。然后我就觉得这次是真的是当社长，不是当班长，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经营这个社团。
而且那给你很大的自信，对不对？
很大的自信，因为你被肯定了。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公立学校，所以他常常会办一些比如说全省啦、或省立的一些舞蹈大赛。那你学校如果有晋级或是有得奖，其实是替学校争取很多不一样的路出，所以他们就校长跟教官就非常支持我们这一块。哦，
那所以呢，你就这么参加热舞社，然后进到演艺圈，就是因为
对，因为我们在比的那个比赛的时候，我的那个经纪公司他们在旁边办了一个美少女比赛，美少女，我看到就哦，好吧，那我也没特别想哦，反正就我比完我就回去了。那我那时候其实我有比一些业余的比赛。因为你去比，你可以帮阿妈分担一些，你可以给她一点 bonus， 就可能两三千，
哦，就是会有奖金，如果有得奖的话。
那你给她，我觉得那也是给她一个不无小补嘛，我觉得我也有贡献这样，我就很喜欢这样，所以这边比那边比，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会坐车到高雄啊，到就离开嘉义去别的地方比，然后比完之后回去，然后那一次比的时候是她的比赛在我旁边，我们比完了，那时候我的经纪人就走到我旁边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想要来比我这个比赛？我说，哎，可必要吗？他就说，没有，你其实你也不用跟他们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他就讲了一番说辞，但其实也没有把他打动我，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车快，我抓时间要去坐车。他说你最晚到几点？我说9:45最晚一班。他说可以9:45我可以让你走，可是你帮我比。我说不要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要？我说没有就不想啊。然后他就说那。他就用一个东西打动我，他就说你比这个，你为什么来比这个？你来这边跳跟来这边跳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我在那边跳我有钱啊。他说那你刚刚，我说我刚刚比了第一名了。我说，第一名了，那你第一名多少钱？2000。然后他就说哦，那你知道这个第一名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20万。哇，我就冰冰
眼睛就亮了。
对，我想20万。哇塞，我要拿回去给我阿妈，她应该会飞天。
这是哪个地方办比赛？20万啊。哦，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代言人还徐若瑄跟金城武。
哇，那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比赛，
非常大的比赛。
那你开始进入到那个漫长的比赛，因为还是认认真真
半年内，
对啊，半年的比赛过程，那个我会觉得很紧张吗？刺激吗？还是大开眼界吗？还是
都有。因为他每一个赛程比赛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他每一个赛程可能今天评分的是观众，或是今天评分的是专业的老师，然后到最后我们的决赛是进摄影棚，然后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跳，因为而且那时候的舞蹈会跳舞的女生比较少，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管道这么多，
就你最后比到第一名。
对，
那那个时候整个比赛过程有开始让你就是觉得说那我就要往演艺圈发展了？
也没有这样想，就是会觉得说哇，我觉得我的世界应该不止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离开嘉义去其他的地方
试试看。
因为以前就是没有一个勇气或是一个理由。那现在就有一个理由，因为我的公司我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就要进行签约嘛。
哦，就开始是真的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
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才17岁，签约对我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才5年。那个时候5年，我就5年结束才25岁，可是我就觉得说我25岁，哇，我被绑在那边怎么可能不行？ 我就不签约，我就说没关系，我比完就好，我拿到我的奖金，其实我就可以自己想办法。而且我就在正在想说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又使出了同样一招，他说你念广告设计科，那你的未来在哪里？嗯，我说我的未来就是进到广告公司里面啊。嗯，当然除了广告公司，他说那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哦，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愿望。他就跟我讲说，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愿望汇集起来，我觉得你在台北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嗯，我说哎，对耶，然后他开始慢慢把我引导，他就说好，那要不然这样子，你不要把这五年的签约当作是合约，你这五年的期间你就当作是给自己的一个跳板。嗯嗯嗯，我说什么跳板？他说没关系，你进来，其他人都没有工作，我给你工作。嗯，我让你在电视台里面有一个工作。嗯，那个工作就刚好是
跟你广告有关，
广告有关的，然后是 DreamWork， 就是我早已讲说哦，我在 TVBS 工作，大家就。嗯，哇塞，小小年纪哇，就这样直升，就直接跳到，因为人家都是可能还要去面试或干嘛的，就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好，那我就签约了。
那上到台北之后，这个跟你在嘉义的生活就完全两回事了
哈。嗯，我就跟我妈住在一起，
妈妈就在台北。
你去偷看我妈妈？
跟妈妈住在一起感觉怎么样？你们已经
那个时候蛮痛苦的，可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是满心期待的去住进她家，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可能就是跟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就跟妈妈这样子哇，可以那种姐妹聊天呐，然后可以畅谈无阻啊。
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
啊？那才是真的叫管教。嗯，他会管我的，吃完饭你一定要去洗碗，嗯，不能放，就是一定要马上洗掉。洗完澡出来，浴室要全干，不能有水渍。哦，房间跟客厅你所用的地方是不能有头发。哇。然后你看电视是不能有声音，然后关门走路都要非常小声，
那要不然他就会
生气。
所以你们会常常有什么样的冲突？
只要我讲话他就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在顶撞他。哦，他不准我跟他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因为他觉得他是妈妈。
但你那时候状态北上是要开始要发展了，
对，
年轻人要来打拼要来发展了，碰到妈妈这样管的话，你想要独立自主了，你还有办法住在他那儿吗？
后来没有，就吵了一个很大的架之后，我就搬离开他家，然后刚好那时候唱片公司他们有租一个宿舍，嗯，所以就搬进去宿舍里面。
哦，你那时候已经算是出道了吗？
出道，准备出道了。
准备出道了。嗯，就是那个美少女团体。
对，就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对，
还有杨丞琳。嗯，那时候出道当艺人，感觉怎么样？刚开始？
因为我们是新人，不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明星，你就会觉得说好多规定哦，就可能你不能做自己。嗯，我不喜欢穿裙的人，但因为团体我必须得穿裙子。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像女孩子的那一块，但你就是得要像女孩子那一块，因为少女团体嘛。嗯嗯嗯。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都要一致，穿一样的颜色，或者穿同样的衣服不一样颜色，类似这一种，你就觉得啊，就是一直被压抑，就是又再次回到一个地方，告诉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笑的时候不能往后躺。然后你要跟
你讲，你要怎么笑，你要怎么说话？
对，你要笑的时候是不能哈哈哈哈，不能这样子，你要哈哈哈哈这样子。然后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这样看着人家，然后就算你没有在听，你也要看着人家，然后一直要点头，一直要点头。哦。那个时候很痛苦啊，你就觉得啊，你要往后，你要笑的时候，哎呀，不能往前，就觉得一直被控制。而且其实那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穷的，嗯，因为少女团体赚不到钱，是一份1250又要四个人分，
1250四个人
要给公司抽，
而且刚开始新人出来，有时候上节目干嘛，很多人指指点点啊，那种压力也很大吧，或者是在后面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媒体可能会讲话，有时候也很直接，尤其又新人，他们都更不客气，
直接就是当头棒喝啊，嗯，就是你常常遇到的都是很负面的，比如他会跟你讲说你讲话的口音就是有台湾国语啊，嗯，
就是乡下口音。
对，你能不要讲话就不要讲话，嗯嗯嗯，你连笑最好都是笑一点点就好。哎呦，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因为在那时候除了在唱片公司，我自己也有在那个电视台工作。那时候进到社会就是一个，就是你所有的那些后黑学是你瞬间你就是必须得懂，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好不愉快哦，那个新奇的感觉也都没了。然后直到就是 Fallin' Love 真的解散之后，因为九二一大地震解散之后，
是成立了多久时间就解散？
3年多。
大地震为什么就要解散啊？
因为外资撤离，然后我们唱片公司是外资公司，就只全部艺人全部解约，只留会计。我当下那天被通知说要进公司开会，知道被解散的2天后，宿舍就要
收走了，所以也没地方住，没有工作，然后没地方住。
因为那时候 Cloudy 是属唱片公司的，所以他就是直接就离开演艺圈了。那我们这三个被叫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就是问你说你想要做什么，面谈，我想要了解你的，我公司可以支援你什么，你想做什么。那大家都是哇侃侃而谈，然后问到我的时候，其实我说实在我真不知道我要干嘛。
可是你不是也有在做广告设计相关的了吗？
我有跟他们要求说我可不可以继续留下来在公司。可是那答案其实是很残忍的，他说其他的公司同事觉得很不公平，你是空降的，所以我们公司不会再录用你。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你们平常不是好像跟我很好吗？你们要我支援，要我干嘛？你们没有办法做的，什么事情都丢给我，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在后面扯我后腿？然后那时候才真的体验到，哇，人性是可能对你笑的，其实在后面捅你那一刀啊。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的主管就直接告诉我说，那你就先从最不会的开始，我讲话、逻辑、谈吐，所以我就被放到综艺圈里面
做
外景主持。
哦，做外景主持。可是跟原来少女团体那种你知道偶像要包装，
对，
然后做外景就是怎么样困难的，要扮丑的，要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
那个心理要调试啊。
所以 OK 吗？你就是那个调试上
没有 OK 不 OK，
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其他选择，
你没有选择，你没有后路。因为我不想回去，我不想要丢脸的回去跟我妈说哎，我失败了什么的。
那时候有感情状态是？
就是你可能在某部分上面没有得到满足，你就会希望自己在感情上面得到一个支持跟资助，跟一个安全感。
所以那时候就是感情状况算稳定吗？
非常不稳定。我的双十年华，我只能说我很勇敢，我还是得要这样讲。因为其实现在想想，现在大家讲的那样子的男生叫渣男，可是其实在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也是个孩子啊。在那个时候，那我把自己这么大的一个依靠，要依靠在他的这些孩子的身上，
其实也是找错对象了。
对，因为他们搞不好也是想要找到依靠的对象是相辅相成，更何况他们搞不好只是想玩。
哎，那你这些状况你会跟阿妈说吗？哦，
不，他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
你没有让他知道？
不可能让他知道。我每次都讲，哎呀，妈妈不赢啊！
你怕他担心？
我不想让他担心。
你不想让他担心，所以他都不知道你在台北过得这么辛苦。
因为我回去一定是落魄的啊，一定不是那种
没有办法像电话里头这样演。
我就是想回去，就是那种阿妈红包，给个大包的这样子。可是就是没钱啊。那我也不想要回去，就是让他感觉，而且回去又是个开销。那我也不想要在他身上拿到，就是我真的不想跟他拿任何一毛钱，包括连我妈。所以我就宁愿自己躲起来。
那阿妈在老家后来身体也不好吗？
后来就阿公走了，阿公摔了一跤，接下来他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没多久他就先离开了。那离开其实家里面的人就在讲说，其实那阿嬷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对我来讲，我不想去相信，我也不想要去面对。
你逃避？
逃避。然后直到我妈有一天敲门跟我说，阿嬷已经走了。
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没有心理准备，还是
当下就是可能爷爷从小的训练，他一直跟我讲情绪要放在最后，先处理事情。所以当下我只记得哦，我要准备什么，我要准备什么。家里缺什么，然后回去要等时间下葬，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家里的厅堂里面。那我就说，因为我习惯熬夜，我说你们都去睡，我来顾阿妈 ，OK 的，对。然后其实我只想跟阿妈单独啊。那他是用布，我就直接走进去布里面，然后我就拍拍他，拉拉他，我还戳戳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走了的。
不觉得害怕。你那时候都会想跟阿妈说些什么话？
我就把我这几年的经历跟她讲，所以分好几天聊，然后就聊没有她怎么办啊？那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真的那个悲伤的感觉更强烈的出现，
是在半年后，
是在半年后。嗯，
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只是牧者压着帮我祷告的时候，哇，我的妈呀，那个真的就是一个你所有的，你就是那种走马灯，所有不快乐的，所有就是最不愉快，哇的就一直开始，我就开始崩溃大哭。哎，
你那时候还在忧郁症的状态？
是，我好久没这么哭了，连我阿嬷走掉我都没这么哭。
由妈伴手礼的礼盒做好了，里面呢没有添加。哦，你怎么流那么多汗呢？
黄小柔与先生王瑞在镜头前自信地推荐着自创的点心品牌，两个人的好感情在互动中自然流露。过去对于另一半，黄小柔总是过度付出，最终失去自我。但当她沉淀下来后，了解到唯有先爱自己，对的人才会出现时，上帝便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幸福降临到他的身上。
以前的小柔在我印象当中，哦，她喜欢的男生是需要她去照顾的，但是瑞哥这一块是瑞哥他可以给予小柔很大的包容，很大的爱，很大的鼓励，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说服黄小柔的。然后瑞哥也很会煮饭，然后瑞哥的观念啊什么都很好，他是一个可以就是讲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可以给他压制得住的。
从他以前到现在，我觉得他最大的转变，我觉得是一个稳定性，就是说从好像在没有信仰的状态，或者是在年轻的时候会比较颠簸，因为你要进入婚姻，要进入两性的关系，要继续长久走下去，我觉得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我觉得他在他身上，他也慢慢在学习这一块。
在初期的时候呢，你其实看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改变，因为他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但是随着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呢，他就慢慢影响他每一个层面，啊，所以神跟他的福音先成为真实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的生活的渐进式的改变。那这跟很多人进到教会就马上他要改变他的言行啊，改变他的穿着啦，改变他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作为呢，但是里面没有改变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信得非常的扎实，我觉得他们信得非常的美。的原因是因为呢，神在他们里面是真的。那这些年呢，他们如果有所改变，都是因为他们里面先改变了，以至于他们外在的行为改变。所以呢，他们在教会其实还蛮自由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给他们什么限制，我只是在意说他们有没有认识这位主。
所以小柔，你那半年的过程当中，你都很努力的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到最后处理不来吗？
没有，哎，没有很努力啊，
你就是把压着，
压着，
不去正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你不知道自己出事了哦，你就是会觉得说不会啊，我很好啊，很 OK 啊。哎，你我是不是看起来你怎么没有啊？
那从什么时候你才真的觉得说，对，我真的有问题了？
不是我，是我旁边我的经纪人，那时候她也是我的姐妹啊。嗯，对，然后她发现我的大喜大悲。太夸张了。
然后你去了之后，
医生就判定是重度忧郁。
你会有一些很低落的心情，到你要想要伤害自己吗？
这也就是我信主的一开始。嗯，就是那天晚上我已经写好了我要交代的事情，然后反正我也就是站在我们家的阳台准备想要往下走的时候，那个表姐就打来了，露露表姐。其实我们是远亲，因为他打给我其实蛮唐突的，因为他不是我朋友，我们是在摄影棚相认的，然后我们就互留电话，也没有联系，但是他
平常没有什么互动。
如果今天打的那一通电话是别人，如果是我朋友，我不会去接。哦，但是他是表姐，我就会觉得，哎，他不打给我，他为什么突然打给我？
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对，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嗯，接一下，我就又走下来，然后去接那通电话。嗯，他声音就很温柔啊，表妹你在干什么？嗯。啊，没有啊，刚才经过你家啊，我就想说看看你在干嘛， 但我总不能跟他讲，哦，我准备自杀，对吧？我，嗯，当时跟他讲，哦，没有，我在刚好收工回到家。嗯，啊，那我明天上午去找你好不好？然后我想要跟你聊一聊，就这样子咯。我说，那你干嘛突然打给我？好啦，兄弟，给我卡电话好哩，还算是说上帝叫他打电话给我。
所以隔天你们俩碰面，对来说是很关键一次碰面哈。
第一次我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就先参观一下我的家，然后你一个人住这边好快一下，哇，有 view 哎。然后我记得他就带了一盒芭蜡，然后带着圣经，然后就坐在我昨天要跳下去的那个位置。他说我是真的，也就是很尴尬的这样被他拉过去坐下来，他就开始关心你。然后他就我的第一个章节就是诗篇的第23篇，
耶和华是我的。
对，他那一段走过死荫幽谷的那一段，完完全全打中我。
就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那段。
他就念了这一，他说这一篇是表姐很有感觉的一篇，我觉得这一篇可能也是上帝想要跟你讲的一篇。嗯，这一篇送给你。啊，他就默默拿出一本圣经，然后在上面填上了一个日期，然后送给我。
他离开了之后呢？
他离开之后，那本书我当然就丢旁边啊，一样照常，没有不一样了，就是陆陆续续，他就是动不动就会跟你讲，哎，我们小组，我跟你讲，我算你一份啊，你不要到时候开天窗啊。
所以你后来有去？
有，后来有去。
那到什么时候你才愿意进到教会，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甚至受洗？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哎，我心中的教会是浪漫的。后来有一天他就说，好，你不要想是教会，它是一个晚宴。
还是一个晚宴？
它在101哦，而且人超少的。嗯，你知道吗？而且表姐告诉你那个啊，有一些艺人会去。嗯，而且我跟你讲，你应该会很喜欢，嗯，因为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而且很浪漫，
很浪漫。
然后我一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牧者，看到黄牧师啊、宋牧师啊，真的牧者比去的人还要多。开张嘛，刚开张哦，101刚开始。
那当然啊，谁会知道那里面有个教会？
没有人知道，
要上去都很困难。
对，上去都很困难，而且根本大家都不晓得。对对，大家都不晓得。啊，然后我就开始啊，就是。因为也没人，所以你又特别放松。嗯，就当你徜徉在那样子的里面，你突然间那个暖流就上来了耶。嗯，它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圣灵是
那种温暖的
舒服。
舒服。
啊，当天就已经就先问说，哎，有谁要做决志的呀？要做决志要举手，但因为现场真的没有人，你不举手，我想我应该走不出这个门，因为还有时间嘛，可能进行太快了。所以他就想说，嗯，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因为现在牧者都在，你有什么心情不好，什么事情你想要讲的你就讲，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只是牧者压着帮我祷告的时候，哇，我的妈呀，那个真的就是一个你所有的，你就是那种走马灯说不快乐的，所有就是最不愉快，哇，那就是开始，我就开始崩溃大哭。哎，
你那时候还在忧郁症的状态吗？
是，我好久没这么哭了，连我阿嬷走掉我都没这么哭。哦，
所以那次的经验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很关键，
非常关键。哦，因为那一天宋牧师就马上问我说，哎，我们下礼拜有受洗，你要不要加入啊？
哇，就隔一个礼拜。
对，
那你在受洗之后，你那些灵异体质还有
还是在啊？
还是在，
现在还是在啊。
但会让你觉得不平安吗？有的时候感受到一些？
不会啊，都很平安，非常平安。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更清楚，就是没什么好怕的。其实我还蛮感谢主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受洗的那两三年，我是完完全全得到教会的关心，跟呵护跟爱护，
呵护跟爱护，因为那时候人比较少，
人很少，所以那时候有什么初阶、中阶，对这些所有的一个知识，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很完整的被教导，而且黄牧师的教导是非常自由的，他就是会告诉你，你遇到的状况，你必须得要亲自的跟神祷告，而不是我帮你。我可以帮助你去找到，或者我给你建议，告诉你怎么做。
但终究你要自己跟神建立关系。
对，所以在这上面，你就会开始一直觉得说，以前的那些不平安，跟那些我很害怕的这些诅咒，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的那个压在我心里面的那个大石头，就这样挪开了。
所以你就从这种很飘荡的那种感觉就可以定下来了。一直在失去什么，
慢慢
一直在失去什么，那种不安全感，慢慢的你就能够让自己稳定下来。
对，因为很多人会讲说，你今天信了基督教之后，或者是你当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就会被更新，会改变。可是大家都忘了，背后是你自己得要去改变，你自己得要亲自去敲那个门。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连我的忧郁症 就是也药也就停了。
所以是在教会里头认识先生的吗？
不是，
也不是，嗯，
不是。
是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他的？
他，我很久就认识他了。
哦，
他是康哥的好朋友。
康哥，
嗯，陀中康。
哦、OK，
对，他是他很好的，就是家族的好朋友 ，family friends。因为他、嗯，我先生的妈妈是他的干妈。
哦，
算半个圈内人，因为他是配音界的。
所以你原来就认识他？
都是哥哥辈的。我大概29岁，快30岁的时候，虽然我信了主，可是我的生命是慢慢的在被改变，不是一下子就被处理。
嗯，
那我的感情上面就是真的也是挫败到我真的觉得我对感情爱情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
不抱希望了，
对，没有任何信心。那过没多久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就叫我跟我先生出去约会。
嗯，
我就觉得你还好吗？
跟你本来就也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就是因为认识，我也看过他以前的女朋友啊。
所以你就觉得说，怎么会
他想把我们？他不差，不是我这种的啦。
嗯。
然后他喜欢的跟我的样子是天壤地别的，不可能。
那结果后来嘞？
后来他就是我不理他、嗯，然后有一天半夜他就是真的打电话来臭骂我一顿，完之后我就不想得罪他，就跟我先生出去约会。然后约完会之后就爱上我先生了。
所以他什么样的地方特别吸引到你啊？
他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太一样。
嗯，
第一他非常稳重。
嗯，
再来他很 man， 好像什么事情在他面前都是个小事。
嗯，
就是我会特别崇拜像这样子的人，
觉得很有肩膀。
对，就是跟男人跟男孩不太一样。因为康哥就讲，你出去约一次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男人。我说哦，真正的男人有什么差、啊？哦，有差哎、欸，他会安排你很多事情，他跟你聊的东西没那么浅。
嗯，那在信仰上呢？
他不是基督徒，他很可爱，他呢也是拜到一个不行的人，
嗯，
啊，关公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当我婆婆要离开的时候，是跟红哥帮我婆婆受洗，因为他也是他的干儿子，
哦、
然后他帮我婆婆受洗、
哦，
所以他们家的第一代基督徒应该是我婆婆、
哦，
但我婆婆就是受洗完没多久就走了。
哦，
所以他一直觉得他对基督教这件事情是也是不排斥的。
嗯嗯。
然后后来我们交往没多久，我就跟他讲，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嗯。
然后我帮他受洗，可是一开始我都一直觉得说我受洗的年份比他多，我觉得我应该会比他成熟很多。可是在某部分，他确实比我成熟太多了。
嗯。
就可能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有点偏差，或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回到老我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其实有神在看顾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嗯，不过你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是4年生3个孩子嘛，很密集啊。现在孩子年纪又很小，
对，4岁、2岁的1岁。
你享受这个生活吗？现在
非常。
嗯，
我以前是很讨厌小孩的，
嗯，
而且小孩也很讨厌我，
很讨厌，
因为我以前是 rock 啊，然后小孩看到我，我就，然后他就就跑掉的。可是我生自己小孩第一胎、第二胎生完之后，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办法胜任妈妈这个角色，
嗯，
后来我发现我还蛮享受的，
嗯，
而且我跟我小孩相处是我有我们自己的一套。
不过做了妈妈之后哦，你开始会真的知道妈妈有多辛苦，
对，
你回头再去想到你的妈妈，
对，
当初你离开家跟妈妈真简直是撕破脸了都，
嗯，
关系变得很差，
对，
然后后来又进到教会。有了信仰，你现在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就像好朋友。
嗯，
对，因为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的
修复
是一段一段的。
嗯，
因为我们太，她自己也有很大的一些她自己人生中的一些困难，她必须得自己去解决。可是我可以试着去体会跟体谅他很多事情，以前我是不谅解的，可是我现在可以谅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爸爸跟妈妈这个角色，
真的，
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一直都是用错的方向在跟我相处，所以我必须得反而我像妈妈的方式去引导他，让他走出来，告诉他你不要再责怪你自己了。
哦，所以妈妈现在也在教会吗？
他没有，
还没有，
但是他现在也就是会跟着啊，感谢主。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急啊，
确实，
嗯，
确实。所以你经历过这些年的时间哦，从开始生命到一个低潮，在忧郁症当中，开始有人把福音带给你，
对，
然后慢慢的、慢慢一个过程之后，到现在这个你觉得很棒的状态，三个孩子妈妈，
嗯，
很棒的先生，你觉得？回想起来，这样子去整理一下，哦，这个基督信仰在你生命当中目前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是陪伴，
陪伴。
嗯，它不是一下子的，它是可以，可我人生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良好的陪伴。
嗯，
就是力量的陪伴。现阶段我可能我烦恼的事情所看到的，你所经历的，也还好，我有累积这样子一路的信仰，才能支持我现在看东西没有那么负面。
嗯嗯，
甚至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甚至变成别人的祝福。
对，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我还是觉得那是很浪漫的事情。
很浪漫
的。对对对，我还是觉得很浪漫。
最后有没有跟观众朋友想要分享的部分？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嗯，不要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变成组长，或者是我必须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厉害的，或神才会看顾我，才会祝福。神无时无刻都在祝福，他会照着你现在的生命里面的成长，安排很多一些你该有的东西。那不是你该有的，你也不要想太多，就是轻轻松松喜乐的过日子，然后每天就是感恩不住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了。
真的，就像你说的，这不应该是带给人家压力的信仰，
对，
它是让你觉得很自在的，
自在的，
很释放的。
对、啊，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即使你现在四年之内生三个孩子，孩子年纪都这么小，我们想象啊、很忙乱，
对，
或很容易暴躁，
对。
但你还是自在的，
我很开心，
还是开心。
我在家也是巨星呢，
巨星，三个粉丝随时在
车，门一打开是尖叫妈妈，哒哒哒哒哒，你就觉得哎呦，我在外面粉丝都没叫成这样。
而且等到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经历多更多神的恩典。
或许我的经验可以给他们分享。
真的，
对，
谢谢你，
谢谢大家。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非常特别的经验，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当你听到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人。当我们在谈爱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他经过了非常多的伤害，以至于有一天他终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在今天我们听见小柔姐妹生命的故事，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她，走过许许多多的坎坷起伏跌宕，感情的世界、工作等等各个方面，一直到她认识了耶稣基督，她的生命不再只是从自己来看自己。当一个基督徒说我要懂得爱自己的时候，这个自己不是回过头去看很多被伤害，以至于懂得有一个自我防卫机制，懂得看重自己的那种爱自己。或许这个世界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环境里面，爱自己的意思是你不要傻了，人都是自私的。爱自己的意思是你不要那么的爱别人，因为爱别人的结果你自己会受伤。感情是这样，家庭、工作很多时候被背叛都是这样。其实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福音的恩典当中，我们在谈的自己，我们在谈那个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那个自己，并不是过去一直到现在的那个自己，而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爱所充满的自己。那是一个新的自己，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爱在其中的自己。这个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实，是我愿意爱那一位已经被爱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自己是需要我去爱他，他才有爱，但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那个自己是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自己，是有耶稣的爱。也因此当我在爱自己的时候，我要表达的是我爱那一位被耶稣的爱所充满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你渴望爱自己吗？那个自己不是一个受很多的伤然后把自己保护起来舔伤口的自己，而那个爱是我愿意去接受，原来耶稣那么的爱我，我去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是耶稣所爱的人。我邀请你在今天听过小柔的故事，你的生命也可以做一个决定，我愿意把自己的心向耶稣敞开，我愿意被耶稣的爱所充满，我愿意被耶稣爱。如果你愿意接受一个被耶稣所爱的自己， 那么在今天，你可以大胆的爱自己，爱那一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的自己。我邀请你一起做个祷告，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可以如何在小柔的生命当中工作，以你的爱充满他，接纳他，让他有全新的人生。恳求你也让这样的爱住在我的人生里，不论过去的自己是如何努力的委屈，好让我的环境接纳我、爱我，但在今天我知道你爱我是无条件的，你已经爱我的事实要帮助我活在爱中。愿主你今天透过小柔的见证激励我们的心，让我的生命充满你的爱。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耶稣的爱住在你的心中。